好，我们现在依然开始周三的直播。今天是楞严经的这一段，也就是第二个清净轮回。阿难又度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许。修三昧本不成道，杀心不除，诚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行，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为大力王，中品为飞行夜叉，下品为地行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中，多次鬼神夺胜世界，虽然食肉得菩提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解我神力化身，本无命根。如婆罗门帝多真师加以杀食，讨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位，奈何如来灭度之后，以众生肉名为狮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德心开，四三摩地，皆大罗刹。道中必成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识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四断杀生，是命如来现佛世尊第二清净轮回。好，上周是讲了第一，淫是摆在第一位的。之所以淫会摆在。断淫会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它是心灵。你的一切实际上是以心为先的，行为随之而来。所以心灵仍然是一个主导地位，它是一个领头羊的形象。行为随之而来。所以第二个明慧实际上是关于行为的。这个行为，佛陀讲了一个最根本的行为啊，我们人类有无数的行为。那你知道这无数的行为里面，所有带来恶业的行为，只有一个根本，为了生存，这是根本。当你为了生存，你会不得不想要伤害另一个人，你夺取他口中的食物，这是一个资源掠夺的过程。我记得好像中国古人书里面记载，说最远古的社会当中。没有竞争，那个时候的古老人类，他们头脑里没有任何竞争的概念，因为人口比较少，而食物的来源相当的丰富，还有大片的森林、草原等等，食物的来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渐渐的，随着部落的发展，人口变多了，而食物就显得很紧张，然后就开始有了一种。囤积的心，他开始囤积东西，他为了以防万一，今天有吃的，万一明天没有，就开始囤积。随着囤积行为的到来，开始变得有竞争性了。因为我也许可以累积的更多，而另一个人没有我多。随着这些竞争跟多寡的到来，就开始演变成商业跟贸易。因为你有囤积的东西以后，你开始可以用它交换别的东西。啊，然后市商贸易就开始渐渐形成了，然后一个部落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很快就产生了贫富的分化。我讲的这些其实并不是我讲的，而是古人在古书里面早就讲到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啊，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资本累积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切意味着，在人类的本能里面，他为了追求生存的安全，而使用竞争的手段，使用掠夺他人资源的手段，然后资源就被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而大多数人都是处于匮乏的状态。所以，纵观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恶。都来自于资源的匮乏，然后他不得不竞争，不得不掠夺他人手里的东西，而这种掠夺本质上就是 杀，也许你并没有杀人，但当你掠夺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杀。所以为什么佛陀在第二个千经轮回里就提到了那个本质东西，其实就是杀。所以他提到叫其心不杀，他不是说其行不杀，并不是说你要断除行为上的杀害，他说你心甚至要断除心灵的杀害。那么在掠夺别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心灵的杀害。所以对于佛陀来说，竞争的本质就是杀。非常奇怪的是，只有人类的文明发展到现在，创造出了类似竞争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看过一些奇异的书，我是说奇异的书比如说佛陀提到的关于除了南赡部洲以外，还有三个大洲北俱泸洲东胜神州等等。也许你在《西游记》里面看过，这些洲实际上是来自佛经的。你会奇怪的发现，只有南赡部洲是有竞争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囚徒的世界，资源很有限人口又多，它变成是一个囚徒的世界，必须你争我夺。而其他三个洲，但那里的众生，那里的人类，从来也没有类似竞争这样。对，南赡部洲，据说在其他世界里，北俱泸洲这些洲里面的众生，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衣物都是来自天然，它并不是像人类一样必须种地，他们是天然。而这个现象再过10亿年以后会在地球上实现。佛经里有一本经叫《弥勒下生经》，这本经里面提到，当弥勒菩萨在差不多10亿年以后，降生到这个同样的这个娑婆世界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面铺满了晶体，透明的晶体，并不是黄金，而是一种类似水晶一样的透明的晶体。所有当时的众生都是自然取食的，也就是他们并不需要耕种，而所有的食物来自于植物。你知道，夏威夷，美国夏威夷附近有一个小岛，上面产一种树叫面包树，现在也有，你可以百度上面搜到。这种树它在一年的很长时间里会产生一种果实，而这种果实摘下来以后，烤熟了以后，味道跟面包非常像，而且营养丰富，人们把这棵树叫面包树。你知道11年以后，在经典里记载，人类当时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天，根本用不到耕种，而且食物非常美味，也许那个美味远远超出面包树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他们的衣物也来自天。就经中记载的这个11年以后弥勒下生的人类世界，是一个不存在竞争的世界。现在其他三个州北俱泸州、东胜神州这些州的世界也不存在竞争。西和牛州对，也不存在竞争，甚至他们的世界不存在婚姻。有几个州是存在一夫一妻制，但是也有的州是连婚姻都没有。这意味着他们解放了肉身的需要、食物的需要，甚至更进一步的，在有些州里面甚至解放了性的需要，所以在那些地方的众生是非常自由，自由度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经典里看到人类的世界是受困的灵魂来转世，那些灵魂受到限制、局限，几乎像一个监狱。就当你吃饭，你就必须耕种；当你要衣服穿，你就必须纺织，否则你没有东西穿。等等，这一系列又引发了资源的掠夺，然后就开始竞争，然后就开始屠杀。它是一连串的效应。所以佛陀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可怜而残酷的世界，而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巨大的灵魂的挑战，巨大的挑战。你在一个资源不匮乏的世界里，你说我不杀，这简直太容易了，根本没有人会对你说你不要杀，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杀。 而在一个资源相当匮乏的人类世界，当佛陀说"其心不杀"的时候，这个挑战相当大，非常大。当只有一块面包的时候，你会把它分给别人，这非常困难。也许大家都在挨饿，而佛陀说："当其心不杀的时候，五修三昧本初尘劳。"你在那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够展现出你的心灵的爱，那么你注定将会离开这个地方。这非常悖论，非常悖论，你知道吗？一个在竞争里面成功的人，他会回来；一个在竞争环境下成功的掠夺他人的人，他注定会回来。他的功课没有结束，他的掠夺伤害了世界，而他必须偿还。在英国的法则里，你伤害了一根草，你都会回来。而同样，当你生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时候，如果你依然能够展现出爱而不伤害，你将会离开，离开，你将会离开。这就是为什么你去看凯西的十八个这个转世，好像叫十八个转世轮回的公案吧，我看一下。叫不再轮回十八个凯西解读公案。当你看这十八个最后生在这个世界的这十八个人，你会很惊讶，他们没有一个是伟人啊，有丰功伟绩的人，没有。有些甚至是家庭主妇，非常非常平凡的退休的工人等等，有些甚至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而一辈子在照顾他的哥哥跟弟弟，其中好像有一个人是一辈子没有婚姻，他曾经有过婚姻，然后又离婚了，他的婚姻并不是很幸福，离婚以后他又开始照顾从小到大都怨恨他的那个姐姐，他姐姐年轻的时候一直欺负他，非常怨恨他，因为他姐姐心中充满了嫉妒，嫉妒他长得漂亮，比自己漂亮，嫉妒他这个这样那样的事，各种各样的事他都会嫉妒，所以他姐姐从小到大都虐待他，欺负他，但是老了以后，他姐姐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他居然还照顾。而且一直照顾到他瘫痪在床好几年，最后到临终，他完美的送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照顾了一个活着的时候二三十年一直恨他的人。当他完成这一切，凯西的解读里面说，他这一世的功课彻底的完成，而且他给他打上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句号。如果他的姐姐怨恨他，而他也开始怨恨他的姐姐，那么他们注定下一世会再一次见面，下一世会再次成为亲属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以这样的方式再次体验那个恨，直到有一天他会完美的终结这个恨，这个怨恨。最后据说他的姐姐离世以前，心中已经完全没有怨恨，而且开始感激他，对他与他的行动终结了那个恨，也彻底终结了这个世界的苦难，他不会再来。解读里面说，这是他的最后生，他在这个最后生里面实现了一个灵魂的进化，他在你觉得根本不可能的环境里完成了不可能的事。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这简直不可能，他恨我，我为什么还要爱他？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数学题，一个资源匮乏的这个场景，我居然还要把面包分给别人。而真的当你这样做，你将终结。所以从更大的视角来说，生命依然是平衡的，生命依然是非常公平的，因为你看不到生命的跨度，你只看到眼前，所以你觉得它极不公平，太不公平。而当你了知生命的跨度的时候，这个公平忽然间就展现在你前。所有来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公平，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到来，你到来一定有前因，你曾经一定在某一世也心怀怨恨，你一定曾经在某一世也心怀掠夺，你也曾经掠夺过他人， 你也曾经怨恨过他人，所以你，或者我们完整的讲，所以你回来，你必须完整，你必须给你的怨恨画上一个句号，你必须给你的掠夺也画上一个句号，所以你才会回来。所以佛陀说，其心不杀的时候，他才能够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当你还想掠夺的时候，我没有用"杀"这个词，因为"杀"的本质其实就是掠夺。当你还想掠夺他人、掠夺世界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离开这儿的。你知道，Tiger 是一个印度真正的一个开悟者。你如果看过他的照片，你知道，他的确是一个达到心灵深处的人。他们是一个，他的两个眼神里面都流露出某种永恒的光芒。而他是个地主，他家里很有钱，有很多的田地，他下面有很多的佃户，租他地的，就是说他继承了家族的这个产业以后，他甚至曾经有一度想要把他的田地全部分给穷人，因为他觉得这不公平，他觉得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某种掠夺的存在。所以他心里不太舒服，希望把所有的资产平分。虽然他从来没看过所谓共产主义的任何的文字，但他心里有一种共产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不来自共产主义，这种倾向来自于他的灵魂深处。他灵魂深处有一颗不杀的心，一颗非掠夺的心。所以当你有杀心的时候，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有神道。如果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掠夺的倾向，即使他有甚深的禅定，他至多会成为一个神、土地爷、天神等等、天人等等。因为这些神道，他虽然有禅定的功德，但他的内心依然有争夺。据说阿修罗经常跟天帝是打仗。那个战争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女人，因为据说女阿修罗非常的漂亮啊，她比人间的美女漂亮上千万倍，所以天帝是喜欢女阿修罗，而那些男的阿修罗就非常的愤怒嫉妒，他们经常跟天帝是开战。所以天上的神，你如果看过希腊的神话、埃及的神话，你会发现埃及神话里所有的神都是战神。他们不停的相互打，希腊神话里那些神也是不停的相互打，这个神跟那个神对，这些神话并不是这个来无出处的，他们的确是这样。那些天神，怎么会有这样？那些天神的确是有竞争性的，所以当你禅定成就，你有了升天的功德，因为当一个人禅定成就的时候，意味着纯想即非，这是楞严经的话。禅定里面意味着你达到了一个纯想的境界，你离开了肉身粗糙的环境，你进入了某种类似于想象的天堂，叫纯想即非，就开始往上飞了。因为这样的人，有禅定功夫的人，他死后也会往上飞，他会投胎转世进入天神的领域，而一个天神依然有竞争。他们会相互打斗，很不服气。你如果看过印度教史，你会发现整个印度教的那些故事充满了战争，几乎没有一个片刻是消停，而各种各样的神又在跟其他的神打斗，不停的打斗。所以佛陀说，你内心的竞争、内心的掠夺没有去除的话，即使有禅定，你也顶多成为一个天神。会避落神道，神是有还是有嫉妒心理啊？他跟修罗一样，他们双方都看不顺眼，有嫉妒心理。当然，他的各种素质跟品质，当然依然是超过人类啊，依然是超过人类。他没有人类那么野蛮，但他的野蛮并没有完全的去干净啊。以上品为大力鬼，中品为飞行夜叉。下品为地心罗刹，大力鬼神，大力鬼神。所以说，彼诸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谓称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中多次鬼神着圣世间， 你知道这些鬼神，你如果有看过通灵的东西，尤其中国的通灵，你会发现那些通灵里动不动就说我是观音啊，我是如来佛，我是某某某某这个等等等等，为这个圣人等等，其实不是，这些乡间的通灵来的都是鬼啊，你要知道来的其实全是鬼。而所有的鬼，他会冒充我是观音菩萨，啊，我是某某某某菩萨，我是某某如来，其实都是鬼。所以为什么佛教是反对通灵？因为你接触到的其实都并不是圣者力量，其实都是鬼，所以他们对你还是有一定伤害。因为这些鬼是有嫉妒的，你不听他的，他也许真的会伤害你，这就带来危险的后患。你最好不要去跟这些鬼神连接。至今为止，东北有很多大仙，而这些大仙，当你拜他的时候，他真的会帮你；当你不拜他的时候，他就会恼恨你，就会伤害你，所以这就是危险。所以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说我开始信佛了，我要把大仙的牌位拿掉，我要信佛，你家里就会出很多钱。他开始怨恨，啊，所谓的大仙有可能是狐狸精啊等等。鬼等等，他会怨恨，所以这些鬼还是最好不要去碰触比较好。啊，自言肉食得菩提度啊，这些鬼类如果是冒充菩萨的话，他甚至会要求你供奉这些肉类的东西啊，鸡啊鸭的，他们喜欢吃。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佛教的五净肉是指没有看见杀。没有听到杀的声音，而且他并不是为我而杀，并不是为我而杀，或者他是老死的一些动物，并不是被杀掉的，是自然死亡，或者他是被动物捕食以后吃剩下的，叫鸟残。这五类肉类称作五净肉。实际上，传记里面记载，佛陀生前并不是吃素的，佛陀是。这个随缘而食，他是托钵的，所以当他讨到什么东西，他就吃什么东西。所以佛陀本人，包括他的弟子，都不是素食者啊，都是吃一些肉。所以你会发现，南传的佛教至今为止都没有素食的传统，他们是吃肉的，因为这来自佛陀戒律是允许的。只有大乘佛教在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吃素，吃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禅宗开始，就禅宗提倡纯素，因为禅宗觉得肉食有伤慈悲，所以从禅宗开始提倡纯素。但佛陀本人是开始能够吃五净肉，他说这是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啊，以慈悲假名为肉，以得其为，啊，这是有。这意味着这些肉，当那个动物的灵魂离开的时候，这些肉就是存在的化现，存在的化现，它们已经不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了，它们仅仅是存在的化现。所以他说：“这是我大慈悲假名为肉啊，神力所加。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德心开，是三摩地，皆大罗刹。”对，罗刹是吃肉的。但罗刹有禅定力，在经典里记载，那些罗刹的确有禅定力，但他是吃肉，而且他喜欢血肉的东西。所以，当你喜欢血肉，你又修禅定，你就会转世成为罗刹啊！你跟罗刹就相应，道中必成生死苦海从罗刹那一世再转世，依然会回到生死的苦海当中，你必须还。你吃掉了，你必须还。这一点在藏传佛教很好，因为藏传佛教是吃肉的啊，高原它没有素菜可以吃，它必须吃牛啊羊。但藏传佛教它还，他们主张天葬啊，你吃了一辈子别人的肉，所以当你死了以后，你应该被别人吃。所以他们在死后认为天葬是一种消业的最好的方式。他们会把亲人啊抬到天葬台，有天葬师 把衣服割开，身体全部捣碎，然后让秃鹫来吃。你再次以你的肉体偿还了你吃了一辈子别人，那么当你死后，你也要让别人来吃，这是一种偿还。实际上，天葬是非常科学的一种方式，甚至比火葬都好。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所以这是一个你吃我，我吃你的一个循环。所以这样的循环使你无法离开这个世界，你总是有债要还。你吃了太多的肉，你掠夺了太多的他人的资源，那么意味着你迟早要还，没可能说是你欠下一屁股债，然后你可以离开，这是不可能的。汝教世人修三摩地，自断杀生，是名如来现佛时尊第二清净。所以佛陀说，你必须断掉这种欠债的方式，否则你怎么离开呢？你还欠了这么多的债，你必须断掉。所以它不仅仅是关于杀的一个断除，它甚至是关于所有掠夺的断除。你还在掠夺吗？你还在掠夺这个世界吗？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比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这等名为欲引一路，就好像把耳朵塞起来拼命叫，还去让别人别听见一样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办不到的。所以，当你有大量的业，当你有大量的债，你说我没有，我没有，我要离开这，可能吗？不可能。当你有业有债的时候，你注定要回来。即使你大叫我没有，我没有，也没有用。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啊，清净比丘菩萨甚至他不舍得去踩那个草，何况用手去拔那个草？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你怎么舍得吃众生的血肉呢？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啊，丝绸绢帛即是瓷土啊，靴履裘摧，皮毛丝绸，因为丝绸是从蚕的嘴里吐出来，吐的丝，而这个囚服是动物的皮。乳酪醍醐是牛奶里的东西，牛奶里提纯的东西。如是比丘，于是挣脱，重还宿债，不由三界。如果你没有吃别人嘴里吐出来的没有穿别人这个蚕丝吐出来的这些丝做成的服装，没有穿动物皮做成的裘皮大衣，没有吃用牛奶提炼的这些乳酪。那么你跟这个世界就真正的脱开了，你没有欠。但佛陀本人是在传记里面，佛陀本人是非但是并没有素食，也吃肉，而且乳酪他也是吃的，因为乳酪产品在印度是挺流行的，所以汉传佛教后来有一些纯素的人甚至。不允许吃淡奶，他认为牛奶是从牛身上出来，鸡蛋是从鸡下的，所以这些淡奶也认为是荤的啊。之所以佛陀这里面他告诉你，甚至牛奶都不要吃，乳酪都不要吃，有一个原因，何以故？夫其身份结为鄙人，当你吃他的奶，吃牛的奶啊，吃羊的奶，吃这种提纯的奶酪。啊，穿动物的皮毛，啊，穿蚕丝等等，意味着你摄取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你就跟他有了缘，就好像人类的始祖是天人啊，是观音天下来的，观音天下来的天人，他因为贪食地上的地位，当时地上大概有一尺厚的地位，很厚，这些地位吃上去是像甘露一样的清贫，所以天人非常贪恋这个地位，每每从天上下来，这个吃地球上的这个地位，啊，这是经典里记载。但是吃多了以后，他发现就飞不上去，啊，等到他开始吃五谷的时候，整个就足不离地了。他本来可以向上飞腾的，吃了地位以后，他越飞越低，越飞越低，最后就飞不上天了啊。所以 飞不回天界了。因为佛陀认为，当你吃属于地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向下沉；当你吃牛奶的时候，你也就会吸收到关于牛的一些东西、一些源、一些液；当你吃猪肉的时候，你将会吸收到猪的液。所以，为什么穆斯林反对吃猪肉？因为穆斯林认为猪是最脏的动物，它吃的食物是最脏的，什么都吃，它的生活习惯是最松散的、懒散，也是最脏的。而猪是充满性欲的，猪的性欲特别强，所以穆斯林认为，当你吃猪肉的时候，你也会变成一个像猪一样脏的人，像猪一样充满性欲的人。所以穆斯林禁止吃猪肉，他的理由其实就是佛陀讲，夫妻身份皆为比。当你吃了他的肉，你就吸收了他的液相，这就是他的液相，他的习性，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惯性也会传染给你。也许你听上去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悬了吧？其实不是，我举个例子，当你靠近一个人，一个悲伤的人，你跟他坐半个小时，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的悲伤在传染，即使你们没有说话。没有接触，只是仅仅的坐在，你跟他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觉得你也开始低沉。你原来可能还比较阳光、比较灿烂，但是你跟他坐一会儿以后，你开始降落了，啊，你开始低沉，他的某种能量传递给你。所以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他说：“当你握住一个人的手的时候，请你不要久握，为什么？”当你久卧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一种能量交换自动发生，而它的能量会交换到你的身上，你的能量会交换到他的身上。这种能量交换是自发的。当你握住一个人的手的时候，所以如果握手都能够这样，何况是你吃了一块他的肉？据说经过7个月，啊，不是，据说经过7天，你吃下去的食物就会成为你身上的某一个细胞，而经过7年，你的整个身体会全部换新，也就是7年以后，你将不是7年以前的那个你。7年以后，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已经更替了。用什么更替？你7年当中吃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你7年当中吃的肉，在7年以后，实际上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你细胞当中的一部分是由这些肉构成的，只有你吃的所有的食物构成的。很显然。那个肉会向你传递属于它的那部分液相，这叫夫妻身份结为比人，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所以穆斯林讲，当你吃猪肉的时候，你会变得充满性欲，这不是没有理由，有一定的理由，确实会这样啊。亲必使身心，必使身心一度众生，若身身份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世人正解，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佛说。所以他说身心都不服，都不实，那么世人正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吃肉，对不对？但是你必须吃别的食物。当你吃别的食物的时候，你依然会吸收到属于别的食物的一些液相。当然，植物的液相要低于动物。要干净的多，要纯正的多，鱼类的液相比陆生的动物的液相要低，所以天主教允许吃鱼啊，但是现在的鱼也没法吃了，现在的鱼激素太多，就算海洋的鱼也有大量污染啊，有核污染，所以甚至有人把鱼剖开以后，内脏里面全是肿瘤，所以甚至鱼现在都没法吃，污染太严重。因为当你吃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将会感染那些东西。但我在这里想说的一件另外的事，为什么济公在吃肉，他甚至吃狗肉？狗肉其实是有肉毒的啊，狗肉的肉毒比其他的比猪肉的肉毒要强烈，因为有些肉实际上是有毒的啊，包括人肉，人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肉毒素的。你知道肉毒素来自哪里？来自思想。当一个动物它的大脑的水平越高，越聪明，它就越有可能产生肉毒素。因为当它被屠杀的那个片刻， 他会产生强烈的恨意。如果他足够聪明，他的恨意就会更强烈。如果一条鱼，它没那么聪明，它的脑细胞容量很低，它就不会那么有强烈的恨。也许它有疼痛感，但它不会像人类那样有强烈的恨。所以，当你有强烈的情感的时候，这种情感本身在死亡的那个片刻，那个恨的情感、憎恨或者恐惧的情感、强烈恐惧、憎恨的情感，会立刻激发你的荷尔蒙。你的腺体，而你的腺体会立刻出于某种保护，创造大量的毒素，因为你知道，当你的肉体产生毒素的时候，意味着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倾向，防止别人来吃你，你是有毒的，所以实际上，包括人类的肉啊，这个狗的肉，实际上尸毒都比较厉害，因为狗很聪明，狗非常聪明，它济公。居然吃狗肉，而他吃狗肉似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你吃素，也许你完全素食，也许你吃了30年的素，但你依然憎恨；也许济公吃了30年的荤，但他依然慈悲。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最终的那个依然是心灵。如果你的心灵能够达到，即使你吃肉，你可以不受其业相的影响。比如说。也许你吃猪肉，而猪肉引发性欲，因为猪是一个充满性欲的动物，而猪是贪婪、懒惰的，所以当你一直在吃猪肉，你的性格里面就会有一种懒惰的倾向，一种贪婪的倾向，来自猪的液相会渐渐的渗透你，但你也可以不，你可以不受制于外界的东西，你甚至可以不要受制于天上的星星。你不可以不要受制于你的生辰八字，你可以不要受制于外界的干扰，你也可以不要受制于你吃进去的肉所携带的业相，而这些不受制的源头，永远是一个人的心灵，他独立的心灵，自主的心灵。当猪肉引发了你的性的时候，它引发的仅仅是你的感觉而已，它并没有说。它成为了主人，它引发的是你心灵周围的一些附件、附属的东西，就好像春药引发了你的腺体，引发了你性中心的亢奋，那是春药的作用。但是你可以不认同，你可以不跟着它走，那么这些东西将会被在你的体内转化，它不会操纵，它不会成为你的主人。对，曾经有一个。印度的圣人，他说：“当一个人没有了悟的时候，你必须吃素。”有一个门徒问他说：“师傅，你看我是吃肉好还是素食好？”这个师傅给了一句非常非常聪明的话，非常智慧的话。他说：“在你没有开悟以前，你必须吃素；在你开悟以后，素食荤食由你选择。”他说：“开悟以后你可以吃肉，但是你吃不吃肉，你可以自己选择。当你没有了悟。”你也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么你最好保护好你自己的心灵，你必须吃素，你不要给自己身体里灌入太多有毒的东西，能影响你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抵抗力。而当你变得能够自主，你了悟了，你开始拥有力量了，那可以，你从那一刻开始，你可以吃肉。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位大师的回答非常的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在这里。在佛陀的这个第二清净明慧里，他的整个这一段经文是讲给那些没有了悟的人听啊。这段经文显然是讲给那些入门者、准备修行的人听。当你入门，当你开始这条道路，你必须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身心，免得他走到别的方向上去。这很重要。当你能够。素食，它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最终的断杀是要断除你心灵当中的对他人的伤害，这才是真正断杀。所以我依然主张的是，你也许不一定非要素食主义，我本人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是吃肉，但是你可以吃肉， 但是你不要伤害他人，或者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是你的素食主义者不应该出于戒律，你的素食主义者应该出于慈悲，出于环保，而不是应该出于哦，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就要素食主义，这样的素食主义太形式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素食主义的人，他们丝毫也没有降低他们的攻击性，他们在吃素。然后他们在伤害别人，他们在到处占便宜，这样的吃素我觉得很形式主义，有某种虚伪。所以我宁愿做一个吃肉的善良，也不愿做一个吃素的刚强到要去伤害别人。所以这是我的建议。我的另外一个建议是，人类的科技迟早会有一天，而且这一天已经很近了，不远了。迟早会有一天发展出人工的肉食，人造肉，因为肉类的能量的确高于素食的能量，而且肉类里面有一些这个蛋白质跟一些因子的确是素食里面没有。当然，你如果说要有也可以，要有也可以，那么意味着你的素食必须是一个贵族式的素食。也许穷人吃不起这么好的素食，就一个贵族也许可以吃得如此的好，那么他可以不需要再吃肉了。他的素食如此的精致啊，如此的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坚果，各种各样的品种，各种各样的奶酪，那么他根本就用不着再吃什么肉，他够了。除非人类科技已经发展到足够的丰富，那么那个时候的人类真的用不着再吃什么肉，但在这以前，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还是很难完全素食主义。所以解决之道就是人造肉，我觉得人造肉很快就会发明啊。据说李嘉诚已经在投资这个研究人造肉所以人造肉一定会发展出来。如果人造肉发展出来，它一定是比动物身上的肉要干净纯净的多，它至少不会有尸毒，不会有那些负面的东西，而它同样拥有各种各样的营养，所以这是可以。所以这段佛经放到当今来说的话，应该有一个另类的解读方式，它更应该倾向于心灵的慈悲，更应该倾向于心灵的慈悲，更应该倾向于以科技的方式发展人类的饮食。而这样更好，这样比你单纯的说我要做一个素食主义者要好得多，因为我已经看到太多的素食主义者，他们并不慈悲，有太多的素食主义者仍然抱着自私自利的生活态度，而这样的素食里面没有悲心，它仅仅是一种戒律，对这有什么用？我宁愿让一个人稍微吃点肉，而心怀慈悲，这样更好。也许我的观点，并不会被大多数佛教徒所认可，但这没有关系。也许我的观点是错，也有可能我并不说我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也许它真的是错，但是至今为止，这依然是我的理解，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你并不一定非要把我的话说是一定就是对，不一定，即使佛陀本人在《噶玛经》里面也提到，说作为一个我的弟子，你必须做到一点，你必须充满怀疑，你甚至应该怀疑我讲的话，这是佛陀本人讲的。佛陀说，你甚至应该怀疑我讲的话，因为我讲的话，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有些是不了义的，大多数是不了义的。所谓不了义，就是说他讲的这个话并不是究竟真理，他只是适应环境而讲，只有一部分是了义的，所以这是我对《楞严经》的这一段第二清净明慧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希望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仅仅作为一个参考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楞严经》。好，谢谢大家。